欢迎来到冒牌者症候群的下班时间第九集，我是八组。那前阵子我跟凯欣盈录了一集，就是怎么样转职当工程师的 YouTube， 有稍微提到一下 Dev Role， 就是 Developer Relations 这样的职位。那其实我收到蛮多人就是寄信问我这些资讯，那今天我就想要邀请一位前辈，那也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他做开发内容啊，就是很有效率又讲究品质的一位前辈，然后跟他聊天，你会马上就会觉得他非常的有热忱。那他叫做 Pahu， 那今天就会跟他聊聊说他怎么样在自己的职涯上找到热忱，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最后成为了一位 Developer Advocate。那关于 Developer Advocate， 我们等一下也会聊一下。那我讲了那么多，我想要请 Pahu 自我介绍一下。
Hey，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Pahu。哎，巴杜你好啊，很开心，就是今天第一次上你的节目，哎，也是我第一次这个 podcast 的初体验，
yeah.
非常新鲜，耶、yeah. ！对啊，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Pahu谢宏恩，那我是来自AWS Amazon AWS 的的 DA 啊，那加入 AWS 已经四年了，从16年到现在，对，那很开心，今年就是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开始让我们接触很多新媒体啊，不管是 vlog 或 podcast 啊，所以很开心可以上这样节目来做尝试。
嗯，好，那Pahu，我接下来要开始问我准备的题目了。
好，
对，其实我们也聊了蛮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把它列成题目来问你。
好啊，
好。那第一题我想要问的就是，其实Pahu他大学是念英文系的。可是他现在其实在做的是围绕在开发者之间，然后其实是需要动手做开发的一个职位。那我就还蛮好奇，你是怎么样进入这样的科技领域，然后开始动手做开发？
对对，好啊，我觉得可能蛮多人很好奇，为什么我念的科系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是相差这么远。那我其实是1996到2000年期间，我是念政大英文系。那我们的英文系是英国语文学系，换句话说，它会很 focus 在文学啊、语文这类。那我还记得我大学念的都是莎士比亚啊、四世行诗啊那种东西。但是1990年底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台湾应该讲整个 internet 很关键的那几年。为什么？因为大家开始准备要走入这个 .com 的时代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学生都在宿舍里面宿舍都有校园网络嘛，大家都在学宿舍里面，就是有自己的电脑啊，甚至可以架站。我记得那时候是用 Windows 95、98 的时代，但是我们却会用自己的电脑来架设 Linux， 然后整个校园网络的这个校园 BBS 站如雨后春笋般的这种一个开起来。那我也成为，我那时候也当一个站长，所以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就是跟着学校的学长学习怎么架 BBS 站，了解原来有一个作业系统叫 Linux， 不是大家在用的 Windows 95、98、有了 Linux 之后，学会架站，学会Unix 那些操作之后，然后开始学比如说 PHP 啊、MySQL 资料库之后，开始整个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整个这个萌芽的阶段大概就是从大学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不瞒你说，后来我整个大四我也没有毕业，后来就辍学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台湾都是非常的
疯猛在 .com
的 .com， 对，大家就任何人就你会发现很多人去买一个网址，注册一个 .com 就可以开公司了。然后开始提供这种software 的 solution，甚至是 open source 的 solution， 不需要再买昂贵的软体，然后马上就可以提供服务。所以那个时候突然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我就陷入一个选择，我到底是要继续念英语系，然后往研究所这条路走，还是说就是供逢其盛就投入这一个资讯的这个产业。后来我选择后者。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觉得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大学没有毕业其实是有点丢脸的事情啦，但现在回想起来倒也还好。现在依然是觉得当时的选择还是很棒的。对对对，
可是当时其实应该有蛮大的阻力的吧，就是以当下那个情况，你已经快而且你是快要毕业的时候，打抗刚起来。
对对，
你有怎么样的挣扎吗？因为通常长辈可能就会说就剩最后一年啦，你就念完就好了。
对，那时候当然，站在 家长啊父母的立场都是希望，其实念书也好或者是求学也好，最后都是希望你最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怎么样反映它是个好的工作，就是一份不错的收入，稳定的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大四的时候就拿到一个 offer， 就是在一个 dotcom 公司，我可以当所谓的admin 或者是 administrator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可以拿到5-6万块的那时候的
哇，那时候
一个大学没有毕业可以拿到1999年，可以那时候已经觉得还不错了，所以那时候爸妈也没有特别反对，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就试试看。当然这也决定了我后来我后来在2012年毅然决然去中国大陆发展也有关系，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爸妈就是支持的关系，就可以很勇敢做一些决定，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情况。
哦，好酷，很酷，很酷。对，好，那再来就是，你现在是在 Amazon 当 Developer Advocate， 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职位，是蛮不能说蛮新啦，应该说一直到现在还是蛮多人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职位，但是如果在科技圈里面可能大家多少都会知道有这样的职位，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怎么样一路走来做到这个职位，然后你现在平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
好，对，那你讲的没错，是 Developer Advocate， 就是在任何科技公司都是一个蛮新的职位，那我想就是接着上面那个问题啊，就是想跟你提一下，事实上我在大学的时候，但大学那时候才1990几年，那时候不可能有DA 这种职位。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念那种念那个口语翻译课程的时候，我的老师那时候问我说，他说帕户你能不能聊一下你们之后未来想要做什么工作？那时候因为我在架站嘛，在学这种 Linux。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做 webmaster， 但现在我们现在回想webmaster 这是什么东西，已经没有，我们已经没有讲这种概念，可是在那个时候 webmaster 是一个很夯的，它意味着你是管理整个网站的，这网站是 web 网站，那时候 web 网站是很夯的，就是你的功课作业如果做成 web 的话你分数是很高的，所以那时候我的老师就说哇，这个很有潜力的一份工作，以后这整个internet 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他觉得很棒，对，他并没有因为我不想当口语翻译 而失望，对，那我想讲就是说其实这几年这个资讯业变得很快，那我自己是在2016年加入亚马逊 Amazon AWS， 那时候刚进来是做SA Solution Architect， 它是比较偏向 technical role 的customer facing 的这种角色，会需要跟sales 跟 BD 一起去客户那边去跟客户去解决客户的技术问题啊，去做一些pre-selling 或者是 technical consultant。那我在第三年的时候应该讲前两年的时候都是做面向台湾 local customer 的这种 SA， 他解决台湾的问题，客户的问题。那在第三年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那我开始 transfer role， 我第一次 transfer 成所谓的 specialist SA， 所以在 Amazon 里面 AWS 里面 specialist SA 意味着就是你在某个领域，特别是垂直领域，不管是技术平台或者是行业那你在这一行有特别专精，而且你是整个 Geo 整个比如说大中华这边是特别专精的一个领域的一个专家，所以我在1999年的时候 transfer 成 serverless 的 specialist SA，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也是啦，整个 serverless 这种概念还是蛮风起云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开始尝试一个面向整个大中华地区的专家 SA 的 role， 那包含如果各位如果有看我的 Facebook 的话，可以看到我1999年很多都是往大陆出差，甚至我会到印度去演讲，到日本韩国的 user group 去做分享，所以1999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让我能够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台湾的一个玩技术的一个专家或者是一个热爱者，我们也可以走出台湾去做一些贡献到台湾以外的，是拥抱台湾以外的社群。那因为今年的关系2000年的关系，其实包含爆发，
更正一下，刚才是2019年，然后现在是2020年，对不对？
对，
男性继续说。
对，19年19年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年。那2020今年的话，就是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我在今年初的时候我成功了转到第二次转role，转成这个 DA 的role。那在 AmazonAWS 里面我们以前管这个 DA 叫做，应该这样讲，我们 DA 分成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是比较偏向 marketing， 那在以前叫做 evangelist， 布道者啊，你需要做很多
传教士，
对，传教士，你需要做很多 public speaking， 你需要面对面的演讲，而且你都是 one to many， one to hundred， one to thousand 那样子的规模，那它是属于比较偏向 marketing。 那还有一种是偏向产品面的，它跟产品的 PM 跟产品的SDE 开发者在一个 team 里面，那不断的收集就是用户的这种技术问题的反馈 feedback 给产品部门，开发迭代之后再把更好的东西回来带给客户，所以它是一个 downstream 跟 upstream 两个方向的这个角色。那我今年的 role 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其实两边都有，对，其实两边都有，但是因为其实你也注意到，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不太可能，第一个我们几乎已经不太能够出差了，就是你飞出台湾能不能飞回来都不知道，
对，先待14天，
对对对，不太能就出差的机会变少， one to many 的这种customer facing 的这种in person 的这种 meetup 或者是public speech 都很少了，那所以呢就会逼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逼着我们去思考，就是说好，那如果有一天你没办法做公开的演讲，你没办法跟客户一对一的见面，你甚至连客户的公司都很难约个时间见面讨论东西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在 Amazon 里面，其实让我们很鼓励公司，很鼓励员工就是勇于去尝试去实验，哪怕失败都没关系，失败有公司就是帮你扛着，但是你要勇于去做各种的这种尝试跟挑战，所以这也是今年我开始尝试做自己的 YouTube 有别于这个 AWS 官方的 YouTube我把它做成一个像是自己的 social media， 有点像是自己的 Instagram 或 Twitter、Facebook 的一样，但是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来经营，然后自己去一条龙的去制作这个内容啊，发布啊，甚至找一些人访谈，就像这个 podcast 一样，
对对对，
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经营，但是但是更关注在 developer 的这种需求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也就造就成现在会有这样这个 role， 就是说你不需要一直的 public speaking， 但相反的，你可以更好的利用我们在台湾的优势，包含我们访问 YouTube、Twitter 各种网络都非常快的这种优势，然后我们制作内容、发布内容、advocate 宣传我们的内容，然后利用这些 digital content 的优势来拥抱这个整个社区跟开发者，所以这个是目前 DA 的 role 在亚马逊 AWS 它分成这两个部分，而我是其实都有一点对，但是我更偏向于在这种 digital content 这边，
可以理解，
对，
哇，这真的蛮酷的，而且这个工作其实还蛮大一部分，我觉得是。他可以帮你怎么讲，就我觉得这种 role 是很依照个人风格去经营的，对，然后我觉得他会是至少我自己觉得啊，就会在一间公司会有垄断性吧，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或是你平常怎么样去 advocate， 会去怎么样经营，那你的那个 role 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可是其他时候我觉得一间公司里面蛮多职位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差异化的，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对，其实你讲的没有错，其实就是老实说啊，就即便到去年2019年你就是我自己做的工作也没有人教你，就是说好，你的工作需要去学一些比如说 Final Cut Pro 剪辑啊，需要做一些特效，或者你要知道怎么自动上字幕，那些 skill 是你原本不需要的，但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会逼得你必须去尝试学一些新的东西，也许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万一成功了怎么办？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整个全球、啊、包含 YouTube 包含 Podcast 也是，你看很多人开始，很多 DA 他可能以前都是做公开演讲的，他开始尝试做自己、啊、系列的这种影片
自媒体，
然后甚至他会去学这种、啊、OBS 的直播软体，同时直播到、啊、Twitch 啊或者是 YouTube 啊，然后做这种、特效啊等等。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啊，整个大环境会决定我们整个这种这种 skill set 会变成怎么样。
其实我听起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怎么讲，很拥抱变化的人。
对。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的下一题啦，其实是也跟拥抱变化有点关系吧，就是我觉得技术啊，或是说现在 developer 整个环境一直在迭代，或是一直在改变。然后我还蛮好奇你怎么样去适应这样的环境，然后因为其实你的工作面向有一部分就是你也必须要跟这些 developer 沟通，跟他们讲说，哎，产品有什么状况，你可能做了一个 prototype 跟他讲说这个很难用或是怎么样，那你怎么样去说服别人然后让他们信任你？对，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就是说，如果你给人家的感觉是你想卖产品给他，推销东西给他，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对方的反感，但是如果你站在他的立场，就是我今天不是来推销东西给你的，我今天是来告诉你我最近做了什么，超棒、超炫的，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觉得做的好，请给我比一个赞，那好，那你给我五分钟，让我秀两招给你看，让你知道这东西多棒，那如果你觉得、欸、也不怎么样，那也没关系，那我不是要你用它，甚至也不一定是 AWS， 它可能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项目，放到 GitHub 或 GitLab 的一个开源项目，那 我想跟你展现我做这个东西可以让大家怎么样的更好的去使用，那先让你的 TA 感受到你对技术或产品或者是软体的热情，而不是让人家觉得说，哎、欸，你今天好像是要来介绍你们家的产品，是不是要想要卖给我？但是我已经，他会有那种防御的那种心理，所以刚好上周我们做了一个 workshop， 然后是 marketing 找我做的一个 workshop，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从去年到今年身份已经不一样了。去年前年我都是 SA 的身份，我更多会想要就是可能要更 align 到我的 KPI。比如说我希望来上我的 workshop 的人最后
当然变成 leads，
最好都能够用得上。我甚至都还要做 log 这样子。但这一次的 workshop 其实是我主动找 marketing 说我想要做的，所以他并没有那么 align 我的 KPI。相反的，我只是纯粹想让台下的50-60个人知道我最近正在 working on 一个很有趣的项目，跟一个英国的 DA 在做一个很有趣的项目，这个项目已经准备面向 global 要 publish。 然后刚好因为台湾前两个礼拜有一个 Laravel Conf 的这个大会，Laravel Conf 这个大会它这次主轴就是强调少即是多，less is more，所以刚好就吻合了这种所谓 serverless 的这样一个主轴，我们不需要再架设主机去跑那些工作，相反的，我们应该 leverage 一些 fully managed 的一些服务，不管你用哪一家，不一定 AWS， 你用任何一家都是拥抱它 fully managed 的服务，去更有效率的达成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你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刚好 Laravel Conf 这个主题来了，刚好跟我正在做的一个 project 面向 global part 很类似，然后一拍即合，我就跟我们 marketing 讲，哎、欸，来吧，我们来拍一个 vlog 来宣传。
哦，这好棒！
对，我就找一个我的搭档 Stella， 就哎、欸，就是录了一个 vlog， 然后宣传完之后，然后到Laravel Conf 去播放，大家就很新鲜，怎么很多人都是这种很制式的广告，怎么突然有一个好像是 YouTuber 一样
闲聊的感觉，
闲聊，而且互相打屁，就是那种那种很轻松的气氛，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对了，所以首先先吸引大家注意，然后大家注意之后，我们真的要端出好的菜出来，所以你要准备很好的菜，然后面向开发者做 workshop 的时候，不要抱着就是我来推销东西给你，而是抱着说，让你们看看我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所以那个 workshop 上个礼拜就其实大家反应的就很好，我 甚至听到marketing feedback 说 据说是这半年以来他办的这个 workshop 就是分数最高的其中之一，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对了。所以 以 DA 来讲，当我们 targeting 我们的TA 的时候，要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是面向开发者而不是面向客户的当然 AWS 我们会讲所谓客户至上，但是对 DA 来讲你的客户就是你的你的 developer， 你的 builder， 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热情，甚至他会因为你而对一些对开发这个工作更感兴趣，最后跟你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下班或周末他都在跟你就是提交这个 pull request， 帮你去做一些产品的一起在做一些产品的改进，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对的
这跟我理解的 DA 真的是非常的雷同
对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以前做SA 或架构师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遇到客户说你如果对这个产品或者对这个功能 AWS 功能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很可能我们会说好，那你能不能就是帮我 开一个 ticket 因为有 ticket 我们才能够 follow up 才能够 process 但这是我们标准流程甚至我们 会要他就是 ticket 开完之后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但是如果今天是 DA 的话，以我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我做 workshop 他发现这个有问题，我说好，你现在帮我开一个 issue 或者是 PR，我可以站在你面前马上 merge 这个 PR，
哇，这个完全感觉就不一样了。
站在你面前我就点 PR merge， 那这个功能就进去了我说你不用开官方 ticket 或者是 email 给我，因为我们 developer 就是用 developer 做事的方式，不管你是用哪一套我们用 developer 的方式 来做所以后来就觉得非常过瘾，因为这个完全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 source code 的方式沟通我们完全知道整个前后文到底为了因为什么而遇到这个问题，那你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用代码的方式告诉你就是这样解决那当然这是我 personal 的 sample code， 它不代表 AWS 官方的正式做法，但是它就可以感觉到它获得一个 immediately 的一个
帮助
那然后这样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后来我们跟开发者的合作的方式几乎都是在GitHub 或 GitLab 这样的平台上面 去做collaboration。
而且我觉得这样跟开发者的 engage 是最好的，
很好，
就是反正他会来，通常啦，我自己觉得他们会来一个就是 community， 或是他会找到比如说像 DA 啊这样的角色，他就是有一个问题，或是说他开发上遇到了什么样bug 之类的
对
然后你如果立刻解决他的问题，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沟通方式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要帮助台湾或者是 local 的开发者帮他登上更大的舞台甚至是国际舞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开发者可能会因为做公司的事情因为有公司这个任务，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学习进步的来源是在于其他的 side project 那如果说这些 developer 他有一些不错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工作，我们可以帮助他把这些贡献能够贡献到 global 的一个大型的项目里面，成为大型项目的一个 PR 贡献者的话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像上个礼拜我们做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做 CDK Meetup， 我们就帮助了包含像国泰输出发的团队他们贡献到CDK for Terraform 里面目前已经有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九名的
我有看到
对那这个来讲就是说对 DA 来讲这是非常开心，因为 DA 不是要做英雄DA 不是自己一个人跑在最前面，相反的他应该是把一些人把他扶起来，让他们同样成为很有热情的 builder 或 developer 并且即便你站在台湾你也可以发光发热让全世界看到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做 DA 最有成就感的事
听完觉得我也开始很有热血学到很多。好，那再来就是我想要问的是这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也会有疑问的吧，就是如果做 developer advocate 这个角色你觉得在开发上他大概要几层呢，就是他这个职位的挑战是怎么样对
其实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有人会认为就是有人会认为 DA 或者是 DevRel 他更多是帮助 community 或帮助用户得到他要的资源，这个资源有可能是软体有可能是硬体有可能是一个场子一个场地我们帮他去bridge 这些 人或者是资源，让他能够更好的发挥。嗯，哦，那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那当然，那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他应该这样讲，前刚刚讲的那部分的人，他更多的时间跟心力可能会在于聆听社群的需求，
对，
然后去 bridge 资源，他不一定会自己来动手开发。
对，
哦，那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我刚刚讲比较偏向产品的的 DA， 像我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会更像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先搞定几个很 killer 的 feature， 把它贡献到 global 去之后，然后回头来教大家怎么做，甚至拍摄影片。所以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我最近拍了一个 YouTube，还讲英文的，我就教大家怎么贡献 PR，然后 给 AWS CDK。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因为我去年应该讲过去半年来我做了非常多这个贡献。那我现在在AWS CDK， 如果到GitHub 上面看的话，全球400多个贡献者，我现在是第十名。
哇，
对，第十名。那但是我觉得说我能够写多少 PR， 我顶多一个礼拜能够再写一个 PR 就了不起。我现在到晚上10点我就很想睡觉，跟女儿奋战之后就很想睡觉。所以我想不对啊，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能够帮助更多人跨过这个坎，来成为比我更好的 builder。那我觉得我擅长做影片，那为什么我不把这半年积累的这些精华，把它做成中文甚至英文的影片，面向全球，面向中国大陆 来放。所以我的影片现在在 YouTube 有中英文，在中国大陆的 B 站哔哩哔哩也有中文的版本，然后让更多的开发者看了之后可以卷起袖，甚至这些人会 回头来找我，就说哇，跑，我因为看了你的这个 EP26 跟27，我终于成功贡献我第一个 PR 了，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帮他宣传到 Twitter 啊，到 Facebook，哇，很棒，你恭喜你就加入了我们。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你除了 bridge 一些这些 developer 需要的软硬体资源之外，事实上你也可以身先士卒的，就是去探索一次这个方向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最后把积累下来的东西沉淀成podcast 也好 ，vlog 也好，各种形式。然后最大程度的 coverage 面向 global 跟 mainland China 去做覆盖跟宣传，然后来帮助更多可能需要的人。
懂。那好，接下来我听了你讲了这么多有热忱的事情，我要再问一题，就是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在职涯上的热忱？然后在问这一题之前呢，我要 highlight 一件事情，就是我听过帕户有跟我说，他之前去度蜜月，别人都去那个欧洲，结果他去了古巴，然后那边就没有网路，然后他好像就在那边思索到人生的热忱。对，这个你等一下也可以讲一下。
好啊，
对不对？
好啊，我想好啊，既然你 highlight 的话，那我们就聊一下好了。就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挑战或者是冒险的人。那这也不有一部分原因也跟我2012年那个时候更正2006年那个时候去大陆发展有关。那2006年那个时候，在2006年之前我一直都是在台湾工作嘛，包括那个时候我刚刚结束那个 PC Home 网络家庭的工作。那2006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去大陆工作的一个机会。那时候我就很害怕，因为那时候没有，应该讲土包子，没有出过国，然后20几岁没有出过国，然后连日本都没有去过，然后中国大陆根本是也不敢去。但是那时候我的父亲很支持我说，哇，这个以后整个市场在大陆那边会发展很好，为什么不去试试看？所以我后来就去了。去了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坐飞机这么简单很快就到了。那时候就爱上坐飞机，就开始跟那当地的朋友，比如说飞日本啊，甚至去那个新疆啊，去印度啊，就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啪啪照。那也就开始就是影响了我的个性跟人格。因为那时候我发现奇怪，怎么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去日本啊，韩国 shopping 啊，或者是马尔蒂夫度假。可是那时候奇怪，怎么那些大陆的小伙伴 啊，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办签证不是很容易，比如说日本啊，签证不是很容易，他们会去一些比较那么冷门的国家，
野外吗？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真的奇怪，有一个朋友，一个网络朋友，怎么他跑去古巴？我说古巴这种地方能去吗？对，后来我就觉得哇，这个太酷了，就是我突然觉得就是说啊，有些地方你今年去跟十年之后去，也许差不多。举例来讲，日本那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但是有些地方如果你今年去跟十年之后去，可能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它可能就改革开放了。比如说北韩，比如说古巴。所以那时候毅然决然的跟我啊，那个时候跟我的老婆啊，那个时候就决定去
那边度蜜月，
古巴度蜜月。因为我觉得有，因为那时候就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如果人家问你说你啊，你结婚蜜月去在哪里过的？
古巴。
如果你说啊，在那个啊日本啊，或者是啊马尔蒂夫，就觉得哦，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你想说，哎，古巴，
大家就想说，那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在那边做什么？
对，
所以是感受到那种啊所谓的 unplug 就是拔掉线嘛，因为我们网络在台湾网络太方便了，3G 4G 吃到饱，到处都有网络覆盖。可是去那边是真正没有网络，那个时候是没有网络的，而且网络上网极贵，你要去那种啊那种国际大饭店，然后去买那种上网卡，我记得好像半个小时6块美金还是怎么样，而且上去之后你 Facebook 是打不开的，会转很久，跟那个天前拨接那个时代一样。但那个时候才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哇，原来啊，到晚上的时候我可以完全没有网络，然后我可以跟我的老婆能够去谈心啊，或者是有更多的聊天的时间啊，更多面对面分享的这种时间。我突然觉得哇，原来我们以前就是有这么方便网络的时候，我们其实失去了一些跟家人这种相处的时间，就是谈心分享的这种时间。所以在那一次的经验之后，我突然觉得哇，这个世界有网络是很方便，可是我们需要定期的哦抽离自己，去一个不要这么依赖网络的地方，不管是古巴也好，或者是啊这种啊，比如说像我去过喀什米尔、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那边也是没有网络的那种地方哦等等，然后让你去稍微抽离自己，去想想就是说啊，到你人生除了你现在正在走的这个 track 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稍微抽离自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想想自己正在做什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些经历就塑造了我喜欢冒险的这种个性，大概从2006年去大陆回来开始，所以到一直到直到我现在，几乎每隔一两年当然今年不太可能了，今年
疫情的关系
出不了了。包含我最近是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就买了机票，那带着我的老婆小孩那我出去旅行是这样子，我只买来回机票跟第一个晚上的住宿，但是我会请假请很长，2个礼拜或者是3个礼拜
去探险，
但是我不知道我后面会去哪里，但是我只订第一个晚上的住宿，所以那次我就直飞那种挪威的奥斯陆，然后第一个晚上在奥斯陆过夜之后租了车，然后我就一路往北开，能开多远就去多远，对，然后甚至开到不能开的时候，觉得说怎么北纬那边有一个岛啊 ，Svalbard 的这个岛，北纬48度，我查一下，哇，原来人类的有那个人类的种子，你知道吗？在那个岛里面去保存，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新闻，那我们都想，既然来都来了，冲，就买了一张机票就往那边冲，就到那边之后才发现，哇，这个地方是极夜，没有太阳的，哇，我们在那边带着我的女儿度过了3天3夜，太阳没办法从东边升起的，很特别的72个小时，对，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包含最近看到那个新闻，就是GitHub 的
北极圈的新闻，
对，我也觉得哇，那个地方我去过，
对，你在那边开了，
对，我在那边
将近一个月，
那边待了将近一个月，所以这个塑造我的个性，就是说我喜欢去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特别是台湾人或者周围的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最好我是全球第一个做，或者是你很难找到其他人有做类似的事情，因为这会让我觉得就是享受这种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征服困难的快感，对，然后最后无形当中会发现， 怎么你已经成为跟原本不一样的你，而且你找到新的 role 了，找到你自己新的这种角色，能够你会知道更清楚知道你的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对，这个也跟我觉得也跟工作也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补充问一下，就是你在 unplug 的那个情况下，你会特别的去跟自己讲说，我现在要静下来想一下某些事情，还是其实也是那种感觉可能也是比较随性的，就是可能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就会突然叮，然后就会想说，哇，我好像又领悟了些什么，就是你是哪一种人？
我如果出去旅行的话，我都并不是因为要去做比如说有些人休假是为了进修去休假的，他可能需要去学习一些工作以外的一些 skill， 那我只是去，那我出去旅行，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想要享受这种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就是说因为我不喜欢很多事情都一切都计划好好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安排一个礼拜的休假或两个礼拜休假，那我们第一天第二天要住哪里，要去哪里，第三第四天我们要去哪里，我不喜欢全部都安排好的，我喜欢没有安排的，我们只知道大方向往那边走，但是遇到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的时候，我会下车问加油站的员工，问杂货店的老头，然后跟他比手画脚，因为他不一定会讲英文，那跟他问路之后，我会跟他拍照合照，然后会加他的，如果有 Facebook 的话，然后我喜欢这种在路上遇到陌生人发生 connection 那种很奇妙的这种火花，这种感觉，然后就好像在我们在玩，男生喜欢打电动嘛，我们小时候喜欢玩那种什么勇者斗恶龙啊太空战士那种 RPG 嘛，那 RPG 就是一整个地图嘛，你就是一直要往那种未知的地图去探索，一直往走，你会遇到什么怪物你不知道，遇到怪物就把怪物打掉，但是你就会到下一个城堡，下一个你就坐船到下一个国家去，然后哇，原来这个国家一进去，哇，原来这个国家这么特别，所以我喜欢享受这一种，所以我不喜欢查攻略啊或查什么，对，那这个可能也塑造了我现在这种性格跟我这种工作喜欢尝试探索的个性也有关，对，
好，再补充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完了，那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整个工作啊生活上，你怎么样去做到 work life balance？ 对啊，因为听起来你也是会特别的规划，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是去旅行，然后探险。那对你来讲，怎么样才是一个理想的 work life balance？
对，那其实现在很有趣哦，就是也是因为回到刚刚讲疫情的关系，当然台湾好一点啊，就是这种所谓的工作已经没有那么局限在一个办公室的空间，甚至上下班的时间也变得模糊，如果你的job role 是更多是面向海外的同事的话，有很大时区都不一样，
没错，
所以大家工作都是，其实你应该感受很深，
我感受很深，
对，非常的 asynchronous， 有时候你 要睡觉了躺下去，一个邮件 BB 进来，有个东西要处理，你还是得起来把这个邮件把它回掉，所以工作的场域变得没有那么变得更模糊了，时间也变得更弹性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很多时候甚至如果有老婆小孩的话，你甚至还要在家里可能要一边照顾孩子什么的，所以变得很模糊，所以就要开始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你依然是需要，很重要的依然是需要 保持一个对工作的一个热情，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满足 KPI meet KPI 的一件事情，那 KPI 一定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往往能够决定你能够成为怎样的 role 或者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多东西都不是 KPI 以外的事情，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些在既有的这种 golden matrix KPI 以外的一些真正你觉得真的能够唤起你兴趣跟热情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不一定是你的 KPI， 举例来讲拍 YouTube 做 Podcast 可能不是你的 KPI，
没错，
但是因为你热爱，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收获跟成就感之后，那到底这个是工作还是生活呢？它可能是工作，但是它不是带有 KPI 的工作，它是跟工作相关的，但是让你能够变得更热情更 aggressive 的一些事情，那它是生活吗？它也不像是生活，生活应该是休闲啊陪家人啊，但是很奇妙的事情，那这一段 这些事情它刚好就跨在工作跟生活之间，它不但让你工作更有动力去完成一些事情，做到一些以前没有想到能够做的事情之外，同时你也变得更乐观积极，然后个性 也发生了变化，也能够让你的家人能够感受到，就是说整个整个家庭的这种是很愉快的，家人也能够支持你。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忘掉那Golden Metric KPI 很重要，但是我想强调就是说，在工作跟家庭中间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带，这个地带刚好就是你觉得很值得探索的，能够去耕耘的，能够去开拓的，而这些东西它能够决定你未来成为怎样的 role 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够带给你无比的兴奋跟热情。当你找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work-life balance 了。对，这是我的看法。
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是一个更有点形而上的 work-life balance。 对 对，就是说除了你眼前看到这些，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它让你的内在是觉得很有热忱，那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介于那之间，工作跟生活之间。 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工作只是为了满足老板交代你的项目跟目标，你还有好多的 KPI 需要达成，那就很快的你大概就会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即便 AWS 的产品或者是你在接触的东西再好，但是你每天忙忙碌碌的去 meet 那些项目，其实很快的也就会失去那个热情。所以还是蛮重要的，需要找到你那个支撑你热情的那个点，才能够让你能够继续往前走。
好，那最后你要不要再跟大家补充一下要怎么样或是建议啦，就是可能有些人我现在工作都很忙啦，已经没有时间了，然后他可能就听完这个 podcast 想说啊，我也想要来找找我热忱，可是他不知道从何开始，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对啊，我觉得今年是一个真的很有趣的一年啦，就是很多事情都各种的情况，各种新鲜的事情都在发生，包含我们看到就是像之前流行这种短视频啊，或者是短影片这种包含现在的 podcast 也有，所以我觉得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就是哪怕做失败了也没关系，哪怕你做 podcast 没有人听，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你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记录，把你自己的想法的沉淀把它积累下来。那创造内容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自己要去试着宣传你的内容。那台湾人很多我们台湾人很常常就是会就是比较 humble， 就是比较谦虚。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做出内容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厚着脸皮去推广它。对，因为当有更多人看到的时候，才能够给你 feedback， 你才有热情，才能够做得更好。不管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会鼓励大家就是找到自己几个想要尝试的事情，在今年勇敢去尝试，去积累，然后去宣传它，然后去跟更多人发生 connection 就像我跟你今天一样交叉的 feature 这种感觉，也许就会有一些新的火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做这些你在探索热忱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分成小小一片一片慢慢去做，因为像我自己比如说做 podcast 或是写文章什么，我有自己的 log， 然后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只要多写了一篇，我在上面就会写说这是我今年的第28篇，然后我今年的第29篇，或是 podcast 是我今年的第8篇，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
可能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很就是可以说是很小，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现在蛮多人会因为他想要一下子做了很大方向的事情会觉得比较沮丧或怎么样，但是其实不用这样想。我觉得爬户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或者你也可以去想说你做的每一个内容里面你可能跟别人产生的 connection， 这也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特别的怎么讲学习到或者说又有更多的经验。
对啊，对不对？如果没有你今天邀请我来做 podcast， 我也不知道原来透过这个设备可以让我的声音这么好听也许说不定我下个月我就开始
买行，你要去买了的。
对，所以跟人发生 connection 永远是最美好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你之后会变成怎么样更好的自己。
真的，你讲得非常好。我之前去可能是一个非常 俗的地方啊，就是东京，然后我去了那个东京铁塔，然后我碰到了一个日本人，他就讲了一个类似的话，然后我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很感动。对对对对，
对啊，对，哇，太好了。对，
好，那今天大概就这样子，谢谢大家。
好，谢谢巴杜。
好，拜拜。
拜拜。